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使徒行传》记载了初代教会的开始，《使徒行传》记载了圣灵工作的行止，《使徒行传》记载了宣教行动的历史，《使徒行传》记载了圣徒见证的镜子。现在，就让我们一起透过陈海老师的带领，进入《使徒行传》的丰富堂奥里。欢迎您收听《真道分解·使徒行传》。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真道分解》节目，我们要一起来研读新约《使徒行传》。我是陈海，今天我们要进入第44堂课的课程。首先我们要来读《使徒行传》21章27节到22章29节。《使徒行传》21章27节开始，那七日将完，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了众人，下手拿他，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践踏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他又带着希利尼人进殿，污秽了这圣地。这话是因他们曾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同保罗在城里，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合城都震动，百姓一起跑来拿住保罗，拉他出殿，殿门立刻都关了。他们正想要杀他，有人报信给营里的千夫长说，耶路撒冷合城都乱了。千夫长立时带着兵丁和几个百夫长跑下去到他们那里，他们见了千夫长和兵丁，就止住不打保罗。于是千夫长上前拿住他，吩咐用两条铁链捆锁，又问他是什么人，做的是什么事。众人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千夫长因为这样乱嚷得不着实情，就吩咐人将保罗带进营楼去。到了台阶上，众人挤得凶猛，兵丁只得将保罗抬起来，众人跟在后面喊着说，除掉他。将要带他进营楼，保罗对千夫长说，我对你说句话，可以不可以？他说，你懂得希利尼话吗？你莫非是从前作乱带领4000凶徒往旷野去的那埃及人吗？保罗说，我本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千夫长准了，保罗就站在台阶上向百姓摆手，他们都静默无声。保罗便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说，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分述。众人听他说的是希伯来话，就更加安静了。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锁拿下监，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又领了他们打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社去，要把在那里奉这道的人锁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我将到大马社，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 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舍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同行的人就拉着我手进了大马舍。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按着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对我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他又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地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我就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斯提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有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地往外邦人那里去。众人听他说到这句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众人喧嚷，摔掉衣裳，把尘土向空中扬起来。千夫长就吩咐将保罗带进营楼去，叫人用鞭子拷问他，要知道他们向他这样喧嚷是为什么缘故。刚用皮条捆上，保罗对旁边站着的百夫长说，人是罗马人，又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利吗？百夫长听见这话，就去见千夫长，告诉他说，你要做什么？这人是罗马人。千夫长就来问保罗说，你告诉我，你是罗马人吗？保罗说，是。千夫长说，我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名籍。保罗说，我生来就是。于是那些要拷问保罗的人就离开他去了。千夫长既知道他是罗马人，又因为捆绑了他，也害怕了。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这段经文不是一个人为了顺应环境，避免耶路撒冷骚乱暴动而采取的行动，也不是一个人为了自保性命而采取的行动。这个行动呢，是出于一个人急于拯救他弟兄的热忱。如果借着这样做，他能够向他的弟兄传信息，赢回他们的心，他情愿这样一试。这样做对他个人毫无价值，这与保罗的信念相抵触，而屈服于外在的环境的行动。他这样做对吗？结果如何呢？长老们失算了，他们原想保持耶路撒冷的和平，结果不但没有能够如愿，反而激起了他们一心想避免的暴动。另外，保罗的目的也没有达到，他想借着妥协，不惜违反自己的信念，来争取向他弟兄做见证的机会，结果他失去了机会，他的弟兄并没有被赢过来。这一段经文的末了，众人跟在他的后面，呼喊着当年他们对主耶稣喊的同样一句话，除掉他。这个事件给我们的教训就是，爱心必须忠于真理，企图暂时牺牲某项原则，指望以后有机会再重建这个原则，那是永远行不通的。我们绝对不可能用这种方法赢得机会。在我们属灵光景最好的时候，我们更要谨慎提防妥协的机会。一个从不会为了救自己性命而妥协的人， 可能面临的危险是为了帮助他人而妥协。我们永远无法借着妥协而建立一个原则，这是一句扎心的话，一句严厉的话，但它包含着无限的爱，并具有永恒的真理。虽然我们的初衷是想借此获得一个机会，结果我们必定丧失机会。这就是整个故事的结尾。但接下去又有别的事情发生。
《使徒行传》是记载最多讲道记录的一卷书，《使徒行传》是记载最多圣灵工作的一卷书，《使徒行传》是交代保罗脚踪最完整的一卷书。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陈海的教导，让神的话语扶持我们面对人生的艰难，靠神永远不认输。
接下去我们会看见，当人失败，即使是从高尚的动机出发而来的失败，当这个时候主耶稣他就出现了，而且温柔的使人再得恢复。使徒保罗因此被囚，反而得以保全了性命。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故事有三个特点啊，我们值得特别注意的地方。第一，就是使徒保罗的态度；第二，愤怒的群众，这些暴民的态度；第三，耶路撒冷教会的状况。我们从这三个角度来思考。我们不妨倒过次序来，先来看看教会，其次是包围使徒的那一群愤怒狂热的民众，最后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位被囚的使徒保罗。耶路撒冷的教会建立已经有25年的历史，最令人惊奇的是在整个暴乱中，教会不见了，看不到教会的踪影。保罗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若不是罗马政权出面干涉，保罗可能早就丧命在这些暴民手中了。自从使徒行传第七章开始记载着耶路撒冷最先发生的几件事情之后，每逢教会以代表的身份出现的时候，教会总是一再妥协，玩弄权术。教会略带难色地接受了彼得有关他在哥尼流家中所做事工的见证，教会对撒玛利亚的事工心存怀疑，教会采取妥协的策略，与那些坚守犹太教仪式的人和平共存。雅各对风尘仆仆带来外邦教会捐款的保罗说，有许多犹太人都为律法热心，这句话本身带着认知和承认，也可以这么说，这些人企图靠着行律法获得安全感，毫无疑问的要接纳这些承认基督真正相信他的人进入教会，最简便的方法就是与犹太教的繁文缛节妥协，也就是仍旧遵守仪式条文。但这种权宜之计却削弱了教会的力量，结果呢一目了然，教会在耶路撒冷城中产生不了任何的影响力。在这个悲剧的时刻，这个身上带着主耶稣印记的使徒保罗，本来应该受到教会热烈的欢迎，但他独自站在冷酷凶恶的暴民中间，还必须靠罗马人的权力使他幸免于难。教会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替他辩驳，教会已经因妥协的策略而彻底的失败了。接下来我们来看暴民，用暴民称呼那些愤怒的群众似乎不太高雅，但实在也找不出更适合的字眼。我们面对那群暴民是否会心生愤怒呢？我们岂不应该感到悲伤，因为那个城市的信念多少被教会缺乏见证的这个事实削弱了。耶路撒冷虽然曾在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拒绝他， 但教会后来被五旬节的能力大大的充满。我们不禁会想到，如果教会没有采取妥协策略的话，那些群众是否会有不同的态度和举动呢？这群犹太人报名，最令人吃惊的是他们的狂乱。我们来看这幅纯粹是东方式的画面，他们撕破衣裳，将尘土向空中扬起。他们起初还保持安静，聆听保罗讲到的前半段。这一段内容相当客气，只是保罗自己的见证。但是当外邦人一词从他口中吐出来以后，立刻爆发动乱。我们读保罗的这篇演讲，很难相信他已经结束了整篇讲道，很可能他还期望继续讲下去。但是他提到外邦人一词的时候，就激发了群众的狂怒，那是一种偏见和骄傲的表现。他们的偏见起自于他们误以为只有犹太人才能在上帝的制度里居有一席之地。他们对保罗的教销前后一致，他们对自己的观念错误，他们不惜为这种错误观念付上一切代价。他们认为他们是上帝特别的选民，意思就是上帝只拣选这个国家，将神的爱赐给了他们，而毫不顾及别的国家。他们相信上帝一点也不理睬外邦国家，只有在外邦国家妨害了犹太人的时候，上帝会出面管理击碎那些外邦诸国。这就是他们的观点，也就是他们的错误，就是他们的偏见。结果怎么呢？偏见导致他们看不见神的作为。保罗在他的演讲中一直想叫他们明白一件事，他的一切行动都是在神的管理之下，但偏见使他们不但闭目不看神的作为，并且错误地对待保罗。更有甚者，这个偏见最后使这个国家自取灭亡。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保罗的态度。保罗要求向众人说话的动机何在？可以从他所说的第一句话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在《使徒行传》22章第1节说，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分述。保罗不是要为他自己申辩什么，他曾经毅然决然地往外邦人那里去，他已经对外邦人宣告基督完备的福音。他向外邦人宣告，也与犹太人争辩，任何人若在信心之外又添加一些疑问，当作得救的必要条件，就是在阻挡神儿子的福音，这种人必受咒诅。他到达耶路撒冷之后，雅各对他说，犹太人都已知晓他的这种态度，他最好和那四个人一同行洁净的礼，并进入殿里，以证明他能忠于犹太人的仪式。此刻他站在反对的群众当中，要为他在事工上所用的方法来辩护。在那个时刻也是与犹太教徒正式决裂的一刻，他的辩护是在证明神做事的方法。他的话指出了他这篇演讲的方向，他一开口就说，我原是犹太人，意思就是他是神的百姓，与他们同属一国，是神为了特定旨意而设立的国家中的一份子。另一个虔诚的犹太人亚拿尼亚曾在保罗得救的时候对他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这个在使徒行传22章14节，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请注意，义者这一个词，他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亚拿尼亚不说得见弥赛亚或得见耶稣呢？这是一个特殊的用法，亚拿尼亚用得相当的贴切。如今保罗在犹太人面前申辩的时候也引用了这个词，这个词见于先知哈巴谷的预言里面，揭露了以色列这个国家生活的中心原则和盼望。 自高自大的人啊，看啊，一人因信得神。这在哈巴谷书里面可以看到，虽然这只是在宣告一个原则，但他也是在预告人子将采用的原则。亚拿尼亚曾经对犹太人保罗说，神已经拣选保罗去见预言中所提到的那位异者。保罗如今引用他的说话，我本是犹太人，是你们的同胞，你们所敬拜的神给我异象，让我看见了主，就是你们所等待所盼望的那一位，我已经看见了那异者。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我们接着说下去。当保罗说到这里的时候，这些犹太人还耐着性子去听下去，可是接着保罗又说，那用声音和异象使他得见异者的神，已打发他往外邦人那里去。就在这一刻，暴乱就发生了。保罗为什么要对众人说这些话呢？很显然他内心火热，渴望说服他肉身的弟兄。他还有其他的动机吗？当时他心中如火焚烧，他为了弟兄的缘故，情愿被咒诅与基督分离，就像罗马书9:1-5所说的，这种心愿催逼着他，他多么盼望他们能够明白神的真理。请再注意保罗用的方法，以及他如何忠于神的旨意和托付。保罗不是为自己的使徒身份和权益来辩论，乃是为了神的权力和方法来辩护。保罗将自己所受的教育，他的生命都奉献用在他蒙召的事工上。如果他对希腊官长说话，他就用希利尼话；如果他对这些暴民说话，他就用希伯来话；如果官长逾越常理，下令鞭打他，他就诉诸他的罗马公民权。也许有人会说，难道他不应该为主受苦吗？不，只有在别无其他选择的情形之下，殉道才有价值。随随便便的殉道，不能产生任何伟大的结果。保罗卓越的性格在这些事上表露无遗。请留意他的辩论，他用出身和教育背景来声明他是个道道地地的犹太人。他有礼貌地称赞他们，还有什么比他承认他们的热心，并且表露自己对这种热心的赞赏更引起人注意呢？保罗站在那里，面对台下一张张不怀好意的面孔，一开始他的希伯来话使他们平静下来片刻。当保罗看着他们的时候，他能意识到他们的热心。他自己在罗马书10:2里面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我们来看保罗的申述。首先，他声明自己也是热心的。保罗也曾经为神大发热心。他不是曾经将斯提凡迫害致死吗？而如今保罗又因和斯提凡持相同的观点而遭受迫害。他的改变在哪里呢？保罗并没有失去当初的热心，他并没有离开列祖的神，他将个人的经历对听众一一道来。保罗告诉他们，基督如何向他显现，呼召他，吸引他。保罗实际上是这么说，我除了摒弃偏见，踩碎骄傲，降服自己，还能做什么呢？保罗声明了自己的热心之后，就向他们指出他自己如何在大发热心的时候被强迫接受主的使命，而主的托付，他的使命就是差他往外邦人那里去。但是听众却听不下这段话。如果要从这段经文中来寻找教训，不妨先从那群暴民开始。我们第一个学到的功课是偏见是非常危险的。 最能考验信念的，就是群众听了之后所产生的情绪。狂乱的情绪只能使所护卫的事受到谴责，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在新约圣经记载的故事里面，那些为福音辩护的人往往是平静的、安详的、自信的，绝对不会陷于狂热或苦待与他们信念不一样的人。只有谎言才需要人狂热地去护卫他，虽然那个陷于狂乱的人自己并不知道是在护卫一个谎言。再来看耶路撒冷教会，我们从其中看出教会必须和持相反观念的人画出一条清楚的界限，这条界限必须以平和坚定的态度明显地标出来。姑息就是养奸，妥协能暂时带来和平，但最终必导致瘫痪。有许多时候，教会在神的工作上必须对某些要求和他联合的人说不，这种严峻的态度可能会招致排斥或迫害，但至少可以维持教会的能力和影响力。如果神的教会能与世俗分开，脱离各种物质主义的思想，单单见证基督的丰盛和他完全的救恩，即使有迫害、排挤、压迫来临到教会，但是当人们的心碎、悲伤或整个国家有需要的时候，人们会想到教会，试图从教会中得到能力和安慰。今天的教会不能成为人们的仰望和亲近的地方，主要就是因为教会与世俗妥协，以致丧失了教会自己的影响力。最后我们再来看使徒保罗，这可以使我们亲眼看到受苦的真正动机和忍受一切苦难的真正方法。真正的动机必须是渴望完成神的旨意。那么保守保罗经历这一切患难的是什么呢？乃是他的信心，相信上帝已经计划这一切，我们只要去发现并遵循主的道路，这是基督徒事工中最忠心的动机。至于忍受苦难的方法，必须先将我们一切的恩赐才干奉献在神的事工上，如果必要，就让希利尼人说他的希利尼话，让希伯来人说希伯来话，让罗马公民为了建立神的国度而行使他的公民权。最后我们学到的功课是，一个被主得着、被主完全改变的人，他的经历本身比一切辩论都更具有说服力。今天我们的课程就上到这里，你可以上我们的良友网站收听当天的真道分解节目。愿上帝赐给您智慧，明白他的话语。明天真道分解我们要上的是《使徒行传》22:30-23:35，请先预习。愿上帝赐福给你，我是陈海。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